新年到来，大家都在关心今年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一年，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奉行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积累财富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头，国内市场相对的萎缩，贫富差距相对的扩大，损害进口国程度相对的扩大，都已经达到了极限。首先是进口国反应已经今非昔比，依靠获利的大企业游说已经很难维持损人利己的策略进行下去，西方各国的贸易壁垒已经连续几年逐步加高，前几年还是暗中加高，最典型的就是欧洲各国和日本使用的主要是非关税的手段，例如使用入关检查制造麻烦等等手法，使得中国商品入关的难度加大，但是这些措施没有真正阻挡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也就没有能够促使中国政府改变廉价出口而不扩大国内市场的策略。由于美国没有加入到欧洲模式的非关税壁垒的阵营，所以世界贸易的格局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从去年开始，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大企业的游说团体虽然全力以赴地在游说，议长办公室的会客厅里随时都有几个游说班子在守候，弄得助理们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但还是抵不住社会舆论的压力。毕竟这是个民主国家，不像中国那样搞定几个头头就可以说了算，美国已经不得不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了。在这种形势下，就连中国的领导层也明白，不改弦更张是不可能的了，经济扩张的战略必须停止，必须进入到可持续的正常的发展战略，这就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大众的收入水平，减低增长速度，减小贫富差距，让出口受阻后的过剩生产能力被扩大了的国内市场消化掉。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保证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滑坡不至于发展到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那次大萧条的直接原因就是出口锐减，由于出口锐减导致一部分企业倒闭和通货紧缩，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连锁反应的多米诺骨牌一旦打开就很难停住，这是美国30年代经济大崩溃的直接原因。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当年十分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美国当年是国内市场相对饱和，不可能迅速提高工资扩大市场，而中国目前的情况则不同，多年来工资水平是被刻意的压低，人民币汇率也是被刻意的压低，客观上存在着扩大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这是和当年的美国最大的不同。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进口实行的是非关税壁垒的模式，这也是现在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的说，就是进口不通畅，国内外市场不能够自行调节，在货币的汇率也不能自行调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增长的速度停止或降低，而生产能力的增长并没有降低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就是必然发生的自我调节。要改变这种自我调节的模式，就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经济模式，停止靠损人利己快速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第一，要停止靠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积累财富的模式；第二，停止靠剥削进口国市场来扩大出口的模式，使得国内外市场可以自行调节，同时稳步提高国内工薪阶层的收入，扩大国内市场，一年之内即可化解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个经济模式的转变对国内外的经济关系都是个好事，国内的工薪阶层收入增加，而且停止通货膨胀后，所有人的实际收入都进一步增加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社会也就比现在稳定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今后经济发展的后劲儿有正面的效果，将会在一两年之后显示出它的活力，在国际关系上也会产生重要的正面效果，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了，进口增加了，减少了贸易顺差，也减少了贸易摩擦，有利于发达国家恢复经济增长速度，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一两年之后，经济开始增长的发达国家市场会自动扩大他们的进口，反过来促进中国的出口，全世界就真正走出了这一次的经济危机。这样皆大欢喜的事情为什么好事多磨呢？为什么一大堆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就不懂呢？不是他们不懂，而是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大多数人获利，而他们要赔本，所以他们就不懂了。不是不懂，是立场不同。出口减少，靠出口生意发大财的商人和靠这些商人发大财的腐败官员们不愿意，所以商业部就不愿意，各级现任官僚们中的大部分就会不愿意。进口的优质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同时迫使国内生产企业进入淘汰期。在这个企业技术集中调整期中的被淘汰者们和靠吃劣质商品生产者而富起来的地方官员们不愿意。当然，靠垄断市场倒卖劣质商品发大财的西方大企业们也不愿意，包括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们也不愿意。这就是当前全世界的聪明人似乎都变傻了的真正原因。不过形势还是比人强，西方的民主社会不会允许政治家们和学者们长期靠装傻来欺骗人民，所以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衰退开始迫使中国走出骗局了。中国本身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和越来越多的赤贫人口也在迫使中国政府停止损人利己的策略。现在的问题就看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否能够明智地接受这个现实，接受了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只不过是他们损失超额的利润而已，不接受他们将和中共一起崩溃。逃到外国避难的可能性不太大，积累多年仇恨的中国人民不会放过他们的，丧失了这次走出危机的机会的国际社会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避难。